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马里乌波尔剧院恐600死，未提供情报左乌军击杀俄将领；俄军在波兰立陶宛中间模拟核飞弹攻击；美日防长会谈关切中俄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北韩射洲际飞弹，美国务院说违反安理会决议；美日防长会谈关切中俄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美国染疫死亡破百万，最新病毒变种威胁日增。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说至今已经在战场上击杀12名俄军将领。纽约时报4号引述美国官员的谈话，由美国提供的俄军机密情报令到乌克兰军队得以阻杀多名俄军高级将领。这些情报准确掌握俄军将领的动态，并提供给乌克兰特种部队进行阻击。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在例行记者会上提到，我们认为俄军在顿巴斯和南部地区的战况不好似他们所预期的这样发展。另一方面，英国国防部战情观察指出，俄罗斯试图阻止乌克兰的补给，针对乌克兰全境的各处目标发射飞弹，包括学校、医院、住宅和交通枢纽在内的非军事目标都持续受到俄军打击。另外，坚守两个多月的马里乌波尔压速钢铁厂在4号首度遭到俄军突破。乌克兰官员透露，有钢铁工人背叛国家，向俄军告知进入钢铁厂的秘密通道。乌克兰守军压速营和俄军进入血腥肉搏战的阶段。俄罗斯正在积极准备5月9号胜利日的阅兵仪式，军队为此展开演练。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专用的末日飞机4号在莫斯科附近低空飞行。如果爆发核战，这一架飞机将成为普京的空中指挥堡垒。外界始终担心俄国动用核武的可能性。现在俄国声明指出，军方当地时间星期三在加里宁格勒进行了一次伊斯坎德尔机动式弹道飞弹系统的电子发射，模拟打击多个目标设施。伊斯坎德尔是能够搭载核弹头的短程弹道飞弹。加里宁格勒是一个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城市，不在俄国本土境内，而是介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俄罗斯官方虽然一度表态不会在对乌侵略中使用核武，但很多动作却令到外界担心不减反增。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下令入侵乌克兰之后升高核武部队的警戒层级，上个月又试射能够搭载核武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飞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真实危险，并警告针对乌克兰爆发核战争的重大风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4号在五角大楼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会谈。奥斯汀提到对中共的担忧，他指出俄罗斯侵略的影响远远超出欧洲，因为这个挑战了所有人努力建立与捍卫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在印太地区，美日两国几十年来致力于维持自由开放的秩序，令到所有人都能够实现繁荣和安全。但中共近来的行为对支撑这个秩序的共同规范、价值观与制度构成深度挑战。面对这个挑战，奥斯汀指出，美日将讨论如何建立更加开放与自由的印太地区， 包括共同努力强化美日同盟。他并且重申对防卫日本的坚定承诺。岸信夫则对北韩四号试射弹道飞弹表达关切。北韩的威胁日益严峻并迫在眉睫。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岸信夫表示这个是对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他指出目前形势显示阻止突发事件发生最严重的即是威胁。他期望和美方共同合作确保美国扩大阻吓力。并从根本上加强日本防卫能力与美日同盟威胁和应对力。北韩四号再次试射弹道飞弹，令到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四号表示，北韩今年频频试射飞行武器，凸显北韩非法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对周边国家及整个地区构成的威胁。美方立场是与国际社会同声谴责，呼吁北韩停止挑衅并参与实质性对话。普莱斯指出，北韩近年来至少发射三次洲际弹道飞弹，明确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他跟住向地区盟友喊话，重申美国对日韩的安保承诺坚如磐石。南韩军方判断北韩四号试射飞弹成功，飞行物是一枚缩短射程的洲际飞弹。不过北韩官媒却极罕见地直接美提试射一事，明显违反这个国家以往的行事惯例，不寻常的举动引发热议。韩联社分析指出，北韩今次试射可能不单只是军事挑衅，而是涉及侦察卫星的研发行为。不过未能够取得预期成果，最终就没有加以报道。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三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小组听证会上表示，我们正进入一个更加不稳定的世界，暗示美中俄三个大国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升高，并且警告中共仍然将台湾视为他的目标，而且计划在2027年前具备武力攻台的能力。金融时报4月30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和美国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官员罗森伯格在3月初和英国代表就台湾问题举行了一次会议，内容涵盖英国如何和台湾增加外交往来，提高在亚洲的威慑力，以及如果美国因为台湾问题和中国发生战争，英国将扮演什么角色。美国国务院礼拜三回复美国之音关于美英磋商的询问的时候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对于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单边行动表示忧虑，并将继续支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由于担心台湾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前日本政府负责国防及外交官员这个星期在华盛顿的访问中与拜登政府官员讨论了美日同盟如何应对台海冲突的议题。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 COVID-19 病毒变种 Omicron 的两个新亚型变种导致南非传染通报数激增。世卫强调检测的重要性，以监测病毒的突变和传播。根据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的汇整数据，美国的 COVID-19 病死人数4号累计突破100万例。全美现在又遇到 Omicron 亚种 BA2 的新变种，令到全美疫情又正正出现升温的趋势。纽约时报报道，专家表示最新的 BA2-121 变种正在美国快速扩散，几个礼拜后可能成为美国的流行变种，只不过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它的症状会更加严重。美国是由纽约州卫生官员在4月首度确认 BA2-121， 发现它的传染速度比在年初引爆全美大爆发的 BA2 更加快。另外，美国大型研究发现 SARS-CoV-2 病毒变种 Omicron 本质上和之前的版本的变种一样严重，推翻了过去研究认为 Omicron 传染力度更强却比较不严重的假设。布林肯对华演讲定位中共是美最主要威胁。 拜登今个礼拜将会晤 G7 领导人，讨论对俄进一步制裁。瑞典外长话，申请加入北约期间将得到美国支持。京东等逾80公司被列美黑名单，或面临退市。美国塑胶废品回收率降至约5%。民调显示，纽约人最关心治安，唔满意亚当斯。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节国际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政府上任一年半以来，即将首次阐述美国政府的对中国战略，即美国的最大威胁依然是中共，而不是俄罗斯。国务卿布林肯原定在星期四在乔治亚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但是却因为临时得知 COVID-19 检测呈阳性，国务院星期三通知说布林肯的演讲会另择时间。不过美国媒体已经提前透露了部分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背景以及内容。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报道说，虽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备受关注，但拜登政府准备在演讲中更新讯息，即美国仍然将中共而不是俄罗斯视为他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今个月拜登政府将同亚洲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接触，下个礼拜将在华盛顿举行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另一方面，拜登亦将进行上任后的首次出访韩国和日本，并将在5月24号举行包括日本、印度和澳洲在内的四方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根据拜登总统星期三报道，在乌克兰战火不断燃烧之际，他将在今个礼拜和七国集团的其他领导人会面，讨论对俄罗斯可能采取的其他制裁。路透社报道，财长耶伦表示，美国一直在同合作伙伴讨论进一步制裁，并可能采取额外行动向莫斯科施压。耶伦没有透露可能采取哪些具体行动，但是强调，如果俄罗斯继续这一场针对乌克兰的战争，就可能采取进一步措施。星期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了第六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其中包括分阶段石油禁运，将俄罗斯最大银行从全球银行间系统 SWIFT 中移除，以及禁止俄罗斯广播公司在欧洲播出等。不过新制裁必须获得成员国批准才可以生效。当被问及欧盟宣布新制裁后，美国是否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时候，拜登强调他会在今个礼拜和七国集团成员讨论，而决定将做什么或者是不做什么。星期三，瑞典外交部长安林德在华盛顿表示，瑞典在申请加入北约期间将得到美国的支持。林德在华盛顿会见国务卿布林肯之后，对瑞典电视台表示，我现在不会谈论任何细节，但我觉得很肯定的是，现在我们得到了美国的保证，但这个并不是具体的安全保证，那个是只有当你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的时候才可以得到。他表示，这些保证意味着俄罗斯可以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对瑞典进行任何形式的负面活动，而且他们已经威胁要这样做，美国将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不做出回应。瑞典和邻国芬兰在冷战期间没有加入北约，但是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入侵乌克兰之后，这些国家正重新考虑安全政策，加入北约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不过加入北约需要所有成员国批准，申请过程可能长达一年，两个国家都担心在这段时间可能会面临安全威胁。星期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80几家公司列入可能在美退市的公司清单上，这些公司绝大多数是中国企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布这一份即将退市企业清单，是基于2020年美国一项法律的要求。这项法律规定，企业必须遵守涵盖美国所有上市公司的审计规定，除了京东之外，中国最大公司 中石化和中石油，以及中国人寿和电动汽车制造商未来汽车，亦都在新上榜的80多家公司清单当中。其他企业包括正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网易公司、小鹏汽车、科兴生物、泰和城医疗集团有限公司、斗鱼等，亦都被列入可能退市的临时名单。2020年12月18日，美国时任总统川普签署了外国公司问责法，令到外国公司问责法正式生效成为法律。这项法律要求，如果外国公司的审计报告连续3年未能够呈交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以作审核，将禁止在美国任何交易所上市。根据礼拜三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的塑胶废品回收率在2021年降至 5% 至 6%。原因是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停止接收美国的废品出口，而且人均塑胶废品产生量飙升至新高。据路透社报道，环保组织 Last Beach Cleanup 和 Beyond Plastic 发布的这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塑胶废品的回收率已经从2018年的 8.7% 下降。2018年的数字是由美国环境保护局对外公布。在塑胶废品回收率下降的同时，塑胶垃圾的出口亦都急剧下降。之前这些塑胶垃圾被认为是可回收再生塑料。不过近期以来，中共和土耳其已经实施了塑胶进口禁令。其他一些国家亦根据巴塞尔公约塑胶废物修正案设定了塑胶废物污染限额。而美国在2019年没有批准这项公约。这份报告显示，美国必须承担起管理自己的塑胶垃圾的责任了。根据礼拜三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在向公众调查的10个问题当中，纽约人最关心的是社会治安和犯罪率。而且他们对市长亚当斯的工作赞成度在各个方面都比2月份有所下降。尤其是市长在治安上的成果和公众对未来枪支犯罪打击的信心上，亚当斯得了负分。根据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发布这项关于纽约市的调查，49%的人认为治安和犯罪率是目前最紧迫、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是住房15%和流浪汉问题12%。剩下的其他问题关注度都在10%以下。关于社会治安和打击枪支犯罪问题上，高达86%的纽约市民支持在地铁系统中增加警察。同时 ,62% 的人赞同市长在地铁中安装金属探测器以寻找枪支武器。而对于市长亚当斯的工作满意度，相比2月份的各方面都在下降。譬如对市长工作的整体认可程度是43:37。虽然赞同的比例仍然大于不赞同的比例，但这个数据和2月份的46:27却远远不同。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总统拜登5月下旬将访问韩国和日本，进一步推进美国对韩日的坚如磐石的承诺，推进美日韩三边关系，甚至是发展三边军事联盟，来抵御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刚刚对东南亚的印尼、越南和泰国进行了访问。岸田文雄这一次出访的重点，就是协调东南亚国家与美国以及日本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立场，并抗衡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韩国后任总统尹锡悦表示，他希望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他希望在会晤拜登后与岸田文雄会晤。分析人士说，随着韩国新总统的上台，北韩以及中国威胁的增加，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亚太产生的广泛影响，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有望加强，而美国在东亚同盟体系亦会得到加强。 为赢得最终胜利并完成基础设施的战后重建工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宣布推出一个全球众筹平台。泽连斯基在推特影片中用英文呼吁，只要点击一下，你就可以捐赠资金来保护我们的守卫者，拯救我们的平民，并重建乌克兰。泽连斯基还说，为确保最终获得胜利，每笔捐款都很重要，所有资金都将转移到乌克兰国家银行，之后再分配给相关部门，而且政府会每隔24小时更新资金运用情况。泽连斯基呼吁世界各地民众帮助基辅击败莫斯科，他说，唯有团结一心，我们才可能终结战争，并重建被俄罗斯摧毁的一切。受俄乌战争的冲击，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持续飙升。国际石油巨头公司显赫5号发布财报，证实企业在今年的前三个月创下自2008年以来的最高季度利润。显赫公司的报告称，目前能源行业的利润已经达到了十几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年一季度，显赫公司的利润达到91亿美元，而在去年同期只有32亿美元。财报发布后，显赫的股价在礼拜四上午盘中上升了 3%。 显赫公司表示，由于退出俄罗斯，企业在第一季度损失了39亿美元的资产，预计这些费用不会影响调整后的收益。除了显赫公司外，美国、法国和挪威等国的能源巨头亦发布了第一季度的强劲财报，显示出整个能源行业的利润高涨。礼拜四，一项私营部门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四月份服务业活动进一步萎缩，反映出中共清零防疫措施重创中国经济。最新财新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显示，四月 PMI 降至 36.2， 是2005年11月有调查记录以来第二低，低过三月的42。礼拜四公布的这一项私营部门调查还显示，四月份就业人数连续第四个月下降。中国欧盟商会礼拜四亦发布了第二项调查，发现 23% 的受访公司正考虑将当前或计划中的投资从中国转移，以回应中共清零政策。这个是自2012年以来最高的百分比。2022年初，欧洲在华企业这种转变的比例增加了一倍。礼拜四的一份文件显示，马斯克筹集了71亿4000万美元的资金来资助他用440亿美元收购推特。最新的投资者有甲骨文公司联合创始人拉里·艾里森、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资产管理公司富达投资、博丰和红杉资本。根据新的融资承诺报告书，马斯克将他从几个贷款方获得的保证金额款减少一半至62亿5千万美元，并将股权部分增加到272亿5千万美元。剩余的购买资金将通过从全球银行筹集的债务来支付。马斯克还透露，他正在努力吸引更多股权投资者，让现有股东可以选择将他的股份用于收购，包括推特的联合创始人杰克·多尔西。礼拜四，拜登政府正式启动了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长期补充计划，以确保能够继续缓解美国国内和全球原油供应链中断的危机。根据能源部当日发布的声明，该部门将在今年秋季采购首批6000万桶原油，这个将填补拜登政府在今年3月宣布为应对俄乌冲突爆发而在6个月内释放1亿8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的三分之一。能源部虽然强调这次采购计划的交付价格预计在未来几年可明显低过当前的价格，但并没有透露首批采购6000万桶原油的类型、具体价格和详细交付时间。美国近日与英国进行高级别闭门磋商，探讨如何减少中共对台湾发动战争的机会。两国并首次探讨冲突应急计划。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白宫印太协调员坎佩尔和美国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官员罗森伯格在3月初与英国代表就台湾问题举行了一次会议。 内容涵盖英国如何和台湾增加外交往来，提高在亚洲的威慑力，以及如果美国因台湾问题与中共发生战争，英国将扮演什么角色。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戴杰认为，英国是最有能力向印太投送兵力的欧洲国家之一，但是台湾安全的主要外部保障者还是美国以及日本、澳洲、印度甚至韩国。俄罗斯礼拜三晚上宣布，从5号礼拜四早上开始，俄军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实施单边停火，为期三日，让平民撤离。但据乌克兰军方礼拜四说，亚速钢厂的战斗仍在继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对俄罗斯的停火承诺表示怀疑。除了亚速钢铁厂外，俄军已经控制了整个城市。这座受到重创的城市位于亚速海北岸，在俄军历时10个礼拜的攻势中一再受到攻击。最近几日，大约100名平民被转移出亚速钢铁厂。据马里乌波尔市市长雅迪姆博伊琴科说，目前仍有约200名平民被困在亚速钢铁厂内。马里乌波尔最后的乌克兰守军亦在这个钢铁厂内。这个工厂是乌克兰在马里乌波尔控制的最后一个堡垒。4号，白罗斯军队突然展开大规模演习。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回应，白罗斯武装部队如果加入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行动，几乎已经准备妥当。近日有消息指出，有631枚战术飞弹从白罗斯境内射向乌克兰，最后一次的发射日期是5月3号。当日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发言人迪姆钦科表示，乌克兰不排除俄罗斯联邦可能在某个时间点利用白罗斯的领土、白罗斯共和国武装部队来对付乌克兰。乌克兰已经做好准备，自俄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已经加强对白罗斯边界的防御。随着大陆五一长假期结束，北京疫情持续升温，当局管控措施不断升级。北京当局承认社区有隐形传播链，形势非常严峻。5月5号，北京再次关闭44个地铁站，总共有64个地铁站封闭，158条公交线路停运，非站或绕行，大批市民不得已踩单车上班。有网民调侃，好似翻到一架单车跑遍北京城的80年代，日夜之间穿越了。除了共享单车激增之外，亦有不少人使用拼车的方式来到地铁站。中共官方报道，5月4号下午3点至5号下午3点新增39例本土感染者，其中普通型3例，轻型31例，无症状感染者5例。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真相，官方数据一向都被质疑。美国劳工部礼拜四报告，在截至4月30号的一个礼拜，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增至20万人，超出经济学家的预期，这个亦是自2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连续领取失业金人数的数据落后一个礼拜，在截至4月23号的一个礼拜，持续申请人数比前一个礼拜减少了19000人，是138万人，这个是1970年1月17号以来的最低水平。在3月最后一日，有创纪录的1150万个职位空缺，这个使就业职位与工作人口的差距从2月份的 3.1% 扩大到创纪录的 3.4%。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正迫使雇主提高工资，进而推动通货膨胀率飙升。CNBC 礼拜四报道，消息人士称，埃隆·马斯克在完成对推特的440亿美元收购后，预计将担任这家社交媒体平台的临时 CEO。推特目前的首席执行官帕拉格·阿格拉瓦尔在去年11月从推特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杰克·多西手中接过掌舵。阿格拉瓦尔预计将继续留任，直到公司完成向马斯克的出售。礼拜四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马斯克从朋友和其他投资者那里获得大约71亿4000万美元的股权承诺，以收购推特。特斯拉股价礼拜四下跌 2.7%， 表明投资者担心他增加对推特的参与。推特股价延续升势，上升约 4% 至 50.89 美元。 但仍低过马斯克 54.2 美元的报价。基辅政府三个礼拜前传出拒绝德国总统史坦默尔访问乌克兰。礼拜四，德国总统府办公室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邀请史坦默尔和德国总理肖尔茨前往乌克兰访问。史坦默尔上个月坦承自己被基辅拒绝访问后，两国外交陷入纷扰。史坦默尔曾经担任德国外长，长年支持有俄政策。俄国二月入侵乌克兰后，他就受到严厉批评。史坦默尔近年已经改变立场。今年二月，他在连任总统的就职演说时，要求俄国总统普京解开乌克兰颈上的枷锁，从乌克兰边境撤军。史坦默尔四月亦都承认，他推动建设北溪天然气二号管线是个错误。这条管线如果开始运作，将势输入德国的俄国天然气量翻倍。随住礼拜三美联储会议后金融市场的乐观情绪消退，比特币创下接近一个月最大跌幅，礼拜四一度下跌 8% 至36.639美元，是四月十一号以来最大盘中跌幅。以太币礼拜四一度下挫 7.2%， 美联储礼拜三上调利率后升幅最大的一些数字货币中， Avalanche 和 Solana 一度分别下跌 11% 和 7.3%。 在走势萎靡不振之际，资金亦从该行业流出。根据 CoinShares 跟踪的数据，投资者上个礼拜从加密货币产品中撤出了大约1.2亿美元，过去四个礼拜的总流出规模达到3.39亿美元。纽约经纪公司 Genesis Global Trading 表示，市场仍然需要消化收紧货币政策对所有风险资产的影响，加密货币与美国股市的相关性上升，因此亦可能受到冲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俄军参谋总长秘密赶赴乌克兰东部前线，习近平普京各怀不满，俄方嫌中国科技差，中方嫌俄罗斯经济不强大。上海封控，上海人发起人民战争。中共 IP 属地设置弄巧反拙，爱国网红原形不露。航太产业遭制裁，俄罗斯宣布退出国际太空站。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目前俄罗斯部队将军力集中在乌克兰东部，但进展趋缓。俄罗斯武装部队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 Valery Gerasimov 4月30号被发现出现在乌克兰东部前线，身为军队最高级将领，格拉西莫夫亲赴前线的举动相当罕见。美国官员推测，他是试图解决俄军攻势不顺的问题。美国众议院议长柯罗则认为俄军情况不妙。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透露，格拉西莫夫上个礼拜亲自赴战况危险的乌克兰东部前线多日，并于30号日间抵达已经受俄军控制的乌克兰东北城镇伊久姆伊斯任第十二学校。乌克兰官员称，格拉西莫夫亲访前线是为了改变俄军疲弱的进攻态势。乌克兰军方还声称，事先已经掌握格拉西莫夫会造访伊久姆的消息。当日晚上，乌克兰军队对伊久姆第十二学校发动攻击，不过格拉西莫夫已经动身返回俄罗斯。乌克兰声称，这次攻击击毙了约200名俄罗斯士兵，其中包括伊久姆基地指挥官西蒙诺夫少将 Andrei Simonov。 伊久姆第十二学校实际上是俄罗斯第二集团军和该区域的空降部队基地。纽约时报指出，咁高级的军官出现在前线是非常罕见。美国的初步判断是，格拉西莫夫前往前线是因为意识到俄军还未有解决所有问题。军事专家指出，俄军两个多月来缺乏统一指挥官，导致部队之间缺乏协调，造成最少10名将领因亲赴前线解决问题而阵亡。先前美国和乌克兰情报都预测，俄罗斯希望在5月9号胜利日 Victory Day 之前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甚至英国预测俄罗斯将在当日对全球纳粹宣战。针对这个特殊日子，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Sergey Lavrov 5月1号表示，俄军不会赶在9号之前结束战争，俄罗斯的目标亦不包括乌克兰的政权更迭，亦不会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投降。泽连斯基4月30号表示，俄罗斯在这场他称之为毫无意义的战争中丧失了超过23000名士兵。他表示正在努力在以前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地区恢复正常生活。中共在众多西方国家的谴责之下，仍然与俄罗斯保持多种合作。但是据台湾媒体新头壳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经济顾问季托夫 Boris Titov 却抱怨中俄经济合作存在很多问题，中企和中资银行深怕与俄罗斯合作而遭欧美国家连带制裁，因此逃避俄罗斯不敢公开合作，加上欧美技术远远超过中国，在当前条件下，俄罗斯在入口替代的问题上不能只依赖中共。日前就有消息说，俄罗斯军方的货车和装甲车安装了较为便宜的中国制车胎，行动中车辆偏离道路行驶时深陷泥泞，动弹不得，相较于北约车辆所使用的法国制造车胎，品质相差好大，从而亦影响了俄军的行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季托夫讲法报道，中俄在政治、外交等领域开展了全方位合作，但经济合作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俄罗斯在入口替代问题上不应该仅仅依赖中国。在入口替代问题上，俄罗斯需要认真思考需要什么，以及在哪里找最好的替代品，并非在美国或欧盟所有的，现在在亚洲或其他地方都能够轻松找到替代。季托夫坦承，单就技术而言，相比中共，美国和欧洲的技术仍然领先。季托夫还指出，对中共而言，华盛顿仍然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俄国仅排在第13位。此外，中俄20年来一直未能完全转向以本国货币结算，导致双方都难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中俄必须加快清算中心和专业银行的创建。据自由时报报道，中方亦针对季托夫的言论反驳，说俄罗斯经济体不够大，本来就同中国不对等，如果双方贸易都用本国的货币计算，俄方拿到人民币仲可以全球采购，中方满手卢布最终只能够拿来买俄罗斯产品，好不划算。中俄完全本币结算不符合中国利益，预请俄罗斯理解中方的顾虑。咁是日前的一段短片，一群大伯破门而入，自称警察，就好似抓捕罪犯一样，要带走两个手无寸铁的母女。网民议论话，比强盗仲强盗，真是无法睇落去，仲有法律法规道理吗？上海新长征福利院院方试图将活生生的老人当成死人送去殡仪馆火化，好彩殡仪馆人员及时发现和喝斥，但院方敢如此草菅人命，估计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官方被迫低调承认确有此事，有人质问，这件事件被发现了，那之前没有被发现的呢？敲获发起人被警察带走，逐一个人出动这么多警力，武汉封城的时候只有一个敲盘女，现在在上海整个小区，整个小区正在敲盘，上海黄埔区中福城敲盘抗议，其他地区湖南长沙实体店商户拉横额求生存。在北京，外地支援北京的大伯已经进入北京，影片显示延绵漫长的大伯队伍走在黑暗的空无一人的北京街道上，还有消息说北京小汤山方舱已经启用。上海嘉定区一个小区居民十日发了一包面条，居民吵起来了，领导来了不讲嘢。上海市闵行区蒲江镇封了30多日，农民工终于收到政府的物资，三个人一个黄瓜。上海市闵行区纪王镇居民被封了45日，没食的了。5月1号晚，愤怒的民众冲出家门，走上街头， 团团围住前嚟镇压嘅警察。居民话：呢一切本来就唔公平，我哋可以为咗生活忍气吞声，可以接受卑微咁活着，但系佢哋不能像虫子一样将我哋随意踩死。饥饿嘅上海市民发现咗居委会收藏蔬菜嘅小仓库，群情激愤。有人恍然大悟，点解基层安装铁栏非常积极同高效率？睇嚟亦系怕呢啲黑暗曝光。网民话：万里之外嘅境外势力静静咁鼓动敲锅，佢哋听到啦。近在咫尺嘅人民嗌肚饿，佢哋听唔到。亦有人话：中共制度性腐败，总会喺不同嘅社会生活场景中，以不同嘅邪恶表现出嚟。居委会只是党的一个细胞，但亦是整个共产党的写照。上海人民发起了一个个攻打居委会的人民战争，预祝他们取得胜利。中共近日提升网络监控，大陆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相继强制开启了 IP 属地设置，所有个人账户和留言都会注明用户的所在地。但这样一来，却让大陆网民意外发现，不少标榜生活在国外的网红却身在大陆，而不少标榜外国的影星却身在国外。据红星资本局报道，不少认证为本地资讯博主、海外资讯博主的网红出现了 IP 属地和资料地址不相符的情况。在微博搜索 ID 中带有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等海外资讯博主，他们的 IP 属地显示的却是大陆的上海、北京、江苏、广东等地。比如粉丝超过千万的海外网红博主英国那些事宜，他的微博地址填写为海外英国，但 IP 属地显示在广东省。法国永士的微博地址是海外，但他的 IP 属地位于陕西省。相反，好多在大陆网络平台上煽动他人打击和仇恨西方的爱国网红们，他们的 IP 属地却被发现在国外。不停地为中共拍摄爱国电影的演员吴京，他的微博显示 IP 属地在泰国，代表中共对外进行网络暴力攻击的帝巴，他的官方账号显示 IP 属地在台湾。还有爱国网络大 V 连岳发誓不会移民离开中国，并呼吁网友不要移民美国、日本，他的社交平台 IP 地址却在日本。在被网友追问下，他声称是拿医疗签证留日，下个月回国。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中共的爱国者在暴露中迹之后， IP 属地设置很快被官方取消。网友发现名人、明星、企业等突然又不再显示 IP， 明明是同一条微博和同样的明星，昨日显示过的 IP 位置确实没有了。网民纷纷议论，这都能够玩区别对待吗？原来显示 IP 地址属地这件事亦要分个三六九等阶级划分了，失败得太多了。以后被显示 IP 的只有我们可怜的普通网友了，咁亦搞特工。俄乌战事爆发之后，尽管俄罗斯经历前所未有的国际孤立，但是在国际太空站 ISS， 美国、俄罗斯同佢嘅盟友嘅合作仍然罕见咁延续。但呢个太空探索合作计划不久将要终结。4月30号，俄国太空计划负责人宣布将退出国际太空站。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 Roscosmos 的署长罗戈申 Dmitry Rogozin 在接受两家俄罗斯国家新闻机构塔斯社 TASS 和俄罗斯新闻社 RIA Novosti 采访时表示，该决定已经得到确认。罗戈申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依据义务，俄方将提前一年通知合作伙伴，我们在国际太空站的工作已经结束。在四月初，罗戈申就曾经放消息要结束俄方的任务，除非美国、欧盟和加拿大解除对于参与俄罗斯航太产业的企业所实施的制裁。当时他在推特上写道，我相信只有在完全无条件地解除非法制裁的情况之下，国际太空站和其他联合项目的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恢复正常。 因此外界相信俄罗斯联邦航太局退出国际太空站是俄罗斯当局为了反制国际对俄罗斯的制裁。自从美国在2011年让太空穿梭机退役之后，美国就一直使用俄国的联合号太空船 Soyuz 运载太空人往返国际太空站。不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现在更加依赖于私人太空船马斯克 Elon Musk 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就在4月27号为 NASA 和欧洲太空总署运载三名美国籍和一名意大利籍的太空人抵达国际太空站。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习亲信执掌社科院，王沪宁图谋受挫，上海政坛仍错综复杂。北京再启动三轮核酸检测，苏豪再爆疫情。抨击拜登重建美好法案，万钦初选公开支持共和党人。美联储本周议息，行业认为六月或升息75个基点。社民连五一劳动节批港府漠视劳工权益，斥李家超垃圾。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共社科院官网五月一号更新显示，习近平亲信石泰峰就任该院院长一职。4月22号，王沪宁亲信中共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晓辉调任四川。王晓辉原本是下一任中宣部长最有力的竞争者，调离文宣系统后失去了在今年底召开中共二十大升任中宣部长的机会。中共社科学院官网5月1号更新后显示，石泰峰已接任谢伏瞻出任该院院长、党组书记。石泰峰此前任内蒙古党委书记。中共官媒新华社早前发布消息称，孙少平任内蒙古党委委员、常委、书记，石泰峰不再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外界曾经认为石泰峰在今年下半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后有可能进入政治局，但从这一次出任社科院院长来看，意味住他的仕途很可能是到此为止。香港明报5月2号报道，有消息人士指社科院只是石泰峰暂时过渡的机构，不排除日后在中共下一届政府中担任中共政协副主席。香港星岛日报亦引述消息称，石泰峰预料将在明年3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两会时担任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副国级的国家领导人。中共社科院成立在1977年，是中共中央智库和意识形态机构。以前的社科院多任院长都是由中共的国家领导人兼任，但最近两任院长王伟光和刚刚卸任的谢伏瞻就不是国家领导人。中共官媒4月22号报道，王晓辉任四川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彭清华不再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大纪元5月1号报道，王晓辉在中共中宣部任职常务副部长，有权有势，原本是下一任中宣部长最有力的竞争者，好像以前的一些常务副部长升任部长之后进入中共政治局，进而有机会跻身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国家领导人。调离文宣系统后，王晓辉失去了今年年底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升任中宣部长的机会。大纪元报道指出，文宣系统和军警等暴力系统是中共维系他权力的两大支柱。王晓辉的调任显示，文化、新闻等文宣系统控制权成为中南海新一轮权斗的争夺重点。5月2号，北京突然宣布北京12个区将开展另外三轮核酸筛查，而之前的三轮核酸已经验出400个中共病毒感染者，涉及14个区，朝阳区建外苏豪、望京苏豪、华茂购物中心等高级写字楼和购物中心亦因突发的疫情被封。 尽管北京没有宣布封城，但目前北京的状态已经近乎封城，就连以往人满为患的大兴机场目前亦是空空如也。据中共官媒报道，定在5月3号、4号和5号在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大兴、经开区12区连续开展三轮区域核酸筛查。据官媒报道，5月1号15时至2号15时，北京新增50个本土中共病毒感染者，其中确诊病例41例，无症状感染者9个。4月22号以来，北京市累计报告400例中共病毒感染者，涉及14个区。目前全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0个，中风险地区26个。另据报道，5月2号北京宣布对朝阳区建外 SOHO、望京 SOHO、华茂购物中心进行临时管控。报告说4月25号至4月30号工作及到访建外 SOHO 的人员、工作及到访望京 SOHO 的人员以及工作及到访华茂购物中心的人员判为高风险人员，采取家居隔离10日加7日健康监测。北京居民对目前疫情的走向感到不安，核酸从刚开始说5日3次，到后来说7日5次，现在是每日1次，好家伙，相当于10日就做了7次核酸，每朝一睁开眼就是去核酸，希望北京的疫情能够尽快控制住，还有两日就要上班了。疫情三年了，疫苗亦都大规模接种了，现在还是除了核酸就是封控，咁仲好意思话人哋系躺平，人哋嗰啲叫做科学防控，你呢啲文盲对科学两个字过敏，净系会封控做核酸，咁样先至真正嘅躺平。两公里外嘅小区被封控咗，疯狂囤积物资啦。而家最大嘅安全感系装满一柜嘅即食面。民主党温和派联邦参议员曼音 Joe Manchin。近日表示，他支持西维珍尼亚州参加共和党初选的众议员大卫麦金尼 （David McKinney）， 并再次抨击拜登的重建美好法案 （Build Back Better）。目前，麦金尼正在同在位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尼 （Alex Mooney） 争取西维珍尼亚州第二国会区的席位。曼音企出嚟支持麦金尼，他在30秒的麦金尼影片广告中话。对于穆尼和他的州外支持者来说，认为大卫麦金尼支持重建美好法案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大卫麦金尼一直反对不计后果的开支，因为这样对西维珍尼亚无意义。西维珍尼亚人知道大卫麦金尼是为我们服务的。曼音表示他反对拜登的重建美好法案，并会令到他在参议院立法失败。他在麦金尼的宣传片中说，我总是说，如果我不能够回到家乡解释，我就不能够投票支持他。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反对重建美好法案。尽管曼音扼杀了重建美好法案，但他亦支持基础设施法。此外，麦金尼亦支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2021年1月6号对国会大厦的袭击。不过他反对议长贝洛西支持的由民主党人和两名反川普的共和党人组成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穆尼则将重建美好法案描述为没有一个保守派会支持的法案。在穆尼和麦金尼之间，前总统川普坚定地支持穆尼。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国会议员阿里克斯穆尼是一位在西维珍尼亚州第二国会区竞选的保守派战士，他的对手是一个支持解体法案 Infrastructure Bill 和支持调查2021年1月6号对国会大厦袭击的名义上的共和党人 Reno。 阿力克斯为我们的退伍军人、能源和清洁煤炭、选择诚信、边界就业以及反对可怕的毒品流行而战斗。5月10号请投票给阿力克斯穆尼，我完全支持他，我爱西维珍尼亚。西维珍尼亚选民将会在5月10号投票，决定谁将参加11月的中期选举。美联储将在5月3号到4号的会议上，讨 讨论政策走向。金融界普遍认为美联储这个星期宣布加息50个基点的机率几乎是百分百，此举可能成为美联储快速收紧货币政策的前奏。学者警告说，美联储正在完全转向对抗通胀，并准备牺牲一些经济的需求，咁意味住股市投资者在四月份经历的残酷的一个月后，五月份将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到时风险资产的波动将会加剧。自2000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准备做出加息50个基点的举动，咁意味住美联储的步伐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大。联邦基金期货交易员预测说，美联储在6月份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已经上升到 91%， 而在一个月之前这个预期仍然是 19%。 4月较早时候，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现在当局希望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恢复 2% 的通胀率。他证实5月份加息50个基点将是下一步的走向，亦不排除以后加息的力度将会更大。学者指出，现在美联储的调控进度落后于通胀的发展，当局已经愿意牺牲一些 GDP 和失业率为代价来降低通胀。在上个星期，美国政府数据显示，关键通胀指标核心个人消费支出在3月份同比上涨了 5.2%， 消费者价格飙升至1981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比增长 8.5%。美国银行全球经济学家伊桑夏里斯 Evan Harris 4月29号在一份报告中说，业界认为目前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很低，现在主要的风险是明年通胀率仍将高居不下，迫使美联储不断加息，甚至会影响到经济活动。美联储的政策亦正显著地影响中国和国际市场。受到美联储加息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人民币的汇率出现严重的波动。在最近的8个交易日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了 4%。 目前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至 6.61， 离岸人民币汇率达到 6.68。 分析师担心人民币可能类似面临2015年的冲击，5月最新的一轮美联储加息将会对人民币贬值和资金外流起到促进作用。香港社民连趁五一劳动节到政府总部抗议，指香港没有民主普选，遑论劳工权益，又批评特首候选人李家超是垃圾，未来当选特首亦只是按照北京意志行事。香港在中共病毒疫情下，因为限聚令已经连续3年没有团体举行劳动节游行，为基层劳工争取权益，而以往申请游行的职工盟亦因国安法被迫在去年解散。星期日五一劳动节当日，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外务副主席周家发、刚出狱的前主席吴文远和成员余伟斌到政府总部请愿，他们手持印有五一劳动节工人大团结的横额，高叫没有平等普选哪有劳工权益，没有工会团结岂有工人力量等口号。社民连指香港在疫情下百业萧条，但港府却选择救市多于救人，防疫抗疫支援倾斜企业，而今再缺乏渠道令打工仔女苦无发声机会，无疑就是对他们再多一层剥削。社民连强调，政治权利和劳工权益从来都是密不可分，打工仔女没有合理的待遇，作息的空间就无法以公民身份参与政治。政治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打工仔女就无法表达意见，争取应有的劳工权益。社民连又指，中共当局以完善选举制度为由，大幅修改选举制度，不单止令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比例倒退，新增的五大界别选委提名更实际废除了港人拥有的公民提名权利，而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的时间表亦未有任何进展，香港双普选遥遥无期，这个绝对是对打工仔女而言有害无利。社民连要求当局设立失业援助金、订立标准工时、设立全民退休保障等， 同时要求完善选举制度，普选立法会和行政长官。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